那么我们现在要问，那事情就是两个探子要求把这条朱红的线绳挂在那个窗口上，到底代表什么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知道，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为奴之家埃及，他带领他们去到埃及旷野做什么？主要是叫他们去到旷野去敬拜侍奉神，对不对？他每一次都跟法老说，你要让我的百姓离开，好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侍奉我。但是一个有罪性的人，一个肮脏的罪人，怎么可以敬拜上帝呢？所以他们去到会幕的时候，他们靠什么呢？当然他们要带着羔羊的血，他们要有一个血来代替他们。甚至呢，当耶和华在西乃山向摩西启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，这个会幕它的材料是用什么做的？是用那个朱红色的布料做的，看到没？用朱红色的布料。那为什么朱红色呢？因为朱红色是代表流血，是血，血的颜色是红色的。所以呢，出埃及记36章，摩西就这样吩咐他们，他说：你们中间凡有智慧的，有圣灵有给你们智慧做工的，你们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。而这个幔子的材料是什么呢？它这材料是什么？这幔子是用细麻和蓝色、紫色和朱红色线制造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甚至呢，你再看出埃及记39章，连那些祭司他们要献这个祭物给上帝的时候，祭司的衣服，他的以弗德也是用什么线？用什么红色？用什么布料做的？其中一个布料除了蓝色、紫色，第三个颜色是什么？朱红色线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呢，这是提醒他们，如果没有流血，没有动物的血，你们的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什么？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节，按这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名词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是不是凭着你的香果、你的农作物、凭着你的牛羊、凭着你的善功来讨上帝喜悦呢？一个罪人怎么可以回到上帝面前？我们怎么跟上帝的关系拉得近呢？在出埃及记第12章也同样记载这个雷同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12章，当最后法老他顺服了，他说我让你的百姓离开，那么在那个晚上呢，正是夜界的晚上，然后神就跟每一个以色列家庭立约，那么摩西就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就吩咐他这样做。他说：你们每一个家庭要按着家口取出一只羊羔，一只羊羔，然后把这逾越节的羊羔杀了。杀了做什么？不是吃了就算了去吃一个什么火锅羊羔就算了，不是。什么？他说要拿一把牛气草，沾盆里的血，把那个羊羔的血倒在盆里面，然后呢，用那个牛气草涂在门楣上跟门框上，就是左右的门框，我们那个 door frame， 要涂在那个门楣跟左右的门框上。那么呢，长老还吩咐他们什么？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，直到早晨，直到我的事情完成，你们才可以离开房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在当晚要巡行祭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 就必越过那个那家门口，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，祭上你们。这列你们要守作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。因为那个晚上，上帝要执行他的审判。埃及法老太过骄傲，埃及的法老扣留上帝的长子以色列，所以同样上帝是可以公义的对待他，上帝是公义圣洁的，你扣留我的百姓，我现在要祭杀你的长子。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那个晚上，如果他没有血在门口上，这个家庭必然哀哭边嚎。这就是为什么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上帝，我们怎么可以逃过上帝的审判？埃及人就是因为他们信仰的不是耶和华，记得吗？当摩西起初，摩西还没有执行十个灾害之前，法老非常的骄傲说：“耶和华到底是谁？”耶和华到底是谁？希伯来人的上帝到底是谁？你们是一个少数人民，你们是在我的国土上领受我的恩惠，我给你们工作做，你们要感恩戴德。现在竟然你们用这个借口说，我们有一个上帝名叫耶和华，我们要去到旷野去侍奉他，你们岂不是在偷懒吗？你看到没有，法老非常整整有其，非常力量充足，我不让你去，我就是扣留你的百姓，你怎么地？意思就是这样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上帝说，我在那个晚上，我认你够了，你的罪恶到了一个阶段满盈，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，是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到了已罪恶的盈满的时候，上帝一定要执行他的审判。照样的，这个耶利哥城已经430年了，他们整个迦南地这个耶利哥城是注定要审判，他们也是要灭亡。所以探子非常清楚上帝的计划，你进去跟他们立约，但是如果这个拉合这个家庭愿意接受你，你要保留他的生命，看到没有？但是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家庭是属于耶和华的？我怎么知道在这么那人海众多的耶利哥城，我不能够每一家去敲门啊，你是不是信耶和华的？所以呢，探子就吩咐他把这个朱红线绳挂在窗口上，这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出去门口，但是你在这个朱红线绳的保护之下，在这个上帝的血的保护之下，它的代表意思是你不会被伤害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动你的一根头发。如果留在你家里的人死了，我们要负责任，我们以色列的神要负责任。弟兄姐妹，看到了没有？这是上帝对他的选民特别的恩待，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约翰福音说什么？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，什么？甚至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。而我们知道这个独生子就是末日要来的那位上帝的羔羊，主耶稣基督。那么探子呢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凭着什么要赐给他这个红色的绳子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就好像那个探子对妓女拉合说什么，当耶和华将这块地赐给我们的时候呢，如果你跟我们合作，你不泄露我们的事情，你不通风报信，因为可能探子也害怕会不会这个妓女拉合突然改变主意呢，又把这些以色列人的行踪告诉耶利哥王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不泄露，你保密，你保护我们到底，当我们攻城的时候，我们要以慈爱跟诚实待你。在希伯来文是一个 hesed， 就是一个 unfailing love， 这个 hesed 就是立约的爱，就是一个盟约的爱，上帝不会毁约， 上帝爱我们，他是透过立约，上帝自己是约法三章。所以真正的上帝，真正的上帝，他是降卑自己，把自己约束在那个范围里面。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，只要你挂上这个朱红线绳，我不能够害你，我一定保护你到底，虽然众水淹没你，我还是拯救你。所以这个 hesed 这个慈爱呢，是一个不变的爱。今天我们在寻找不变的爱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寻找不变的爱，但是我们知道人靠不住，即使他靠得住，他也不能够永远伴在你身边。那么那个时候，你的爱的支柱从哪里来呢？就是我要仰望这位爱我的上帝，他透过他的独生子，他告诉我们他来爱我们。而我们知道，其实上帝为什么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呢？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看到没有，他们从埃及出来，一离开埃及去到旷野，他们很容易就埋怨上帝，很容易就忘记他们的上帝。然后呢，其实生命记三十一章有这样讲的，生命记三十一章耶和华叫摩西做这个事情，现在你要写一首诗歌教导以色列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以色列人也是罪人，甚至你记得吗，上个礼拜我们讲以色列人看了很多神迹，但是他们不信，反而这个妓女拉合这个外邦的女子，她马上承认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那流奶以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食。看到没有，以色列人一进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他们会偏向假神，侍奉假神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。看到没有，我未领他们到所岂是应许之地，我还没有带他们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前，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。所以上帝知道，上帝从头到脚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本性是什么。是啊，我拯救他们出来，这就是我不变的爱。为什么我要拯救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？不是因为他们的义，生命记第九章说不是因为他们的义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善事，而是我要纪念我向列祖，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话。神因为他有话在前，神是约法三章的，我要祝福你的后代直到千代万代，所以我才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。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不变的爱。弟兄姐妹，看到了没有，我们要认识自己，不要觉得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太骄傲了，他们太骄傲了，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把上帝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这是一个提醒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也没有忘记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记得我们原先的地位，我们原先的身份，我们是从垃圾堆，我们从粪堆中拯救出来的。当你今天稍有一点成就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不是你自己的双手，是上帝给你机会让你一步一步的升高。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他不懂这个道理，他觉得我现在我厉害了，我进去迦南地，甚至在以西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？这些以色列人很骄傲，他说：“当我们的列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尚且则得到这个地；如今我们人数众多，这地岂不是属于我们吗？好像是应该的。You take it for granted。”所以今天很多人一步一步爬高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些荣耀归给他自己。是我自己 I am supporting myself I am God myself， 我是自己能够独立存在的，我不需要依靠上帝。所以看到没有，神叫摩西做这种事的，要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所以上帝今天派两个探子去拯救这个基尼拉河也是正确，因为他也怜悯这个基尼拉河，他也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上帝的恩典要临到哪一个人身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。这是上帝对于这些罪人一切的一个特别的怜悯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到新约时代，我们没有遇到探子跟我们说要以慈爱诚实待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赐给你。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工作？他做了什么工作？耶稣很喜欢讲他是一个牧人，然后他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，他走迷了1只羊，他就把99只放在一边，他特意的去拣选，去寻找那个迷路的羊。这 那头迷路的羊就是你，就是你跟我。上帝从这个人海众多的一个世界里面，为什么有的人不踏进这个教会呢？他们在教会的门外呢，就是因为上帝的爱临到你，上帝说你一定要回到，因为你是我所拣选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上帝来寻求你。所以最后当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在过夜界，就好像出埃及记第12章那个晚上，因为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个属灵上的出埃及记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活在罪恶黑暗的国度，这个罪恶黑暗的国度就是一个属灵的埃及国度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晚上，耶稣拿起杯来，他说什么？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什么呢？是为你们流出来的，不是白白的流。耶稣的血不是要博得人的一点点的眼泪热泪来可怜他，没有，耶稣不是，耶稣的血是有功效的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什么？当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的血洒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约翰一书说什么？我见证耶稣基督的有血有水，对不对？有圣灵。所以我们是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在耶稣的宝血 之下，我们被遮盖了，就好像那个朱红先生一样，那个朱红先生挂在我家门口，就是我们整个家就被他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。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不变的爱。然后今天耶稣弟兄姐妹，你说这是过去的，那么今天耶稣爱你吗？今天耶稣还是爱你吗？还是爱你。我给你一个经文，知道今天耶稣还不忘记你。罗马书第8章31节说什么？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话说的呢？上帝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什么也替我们祈求。看到没有，我们荣耀的主带着钉痕的双手去到耶路撒天上的 圣城，去到天上的圣殿。耶稣今天没有偷懒过，耶稣还没有睡觉，他昼夜的为着他的子女，为着他所爱的，为他们祈求。 当你软弱的时候，神坚固你；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，神的话语陪伴你；当你觉得疑惑的时候，不知道走哪一条路的时候，神说你相信我，只要你不偏左不偏右，你不要离开教会的一门，继续的留在教会的屋檐底下，在我的信仰底下，你就会得到平安。所以最后我们要讨论那个朱红先生，他有没有一个限制的范围呢？他有一个范围，因为他说什么，那个两个探子说什么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没有把你的父母亲集中在你的家里面，他们出去到街上，这是他们的责任，跟我们 无关系。所以这个上帝有一个他自己约法三章，上帝也要我们遵守他的规矩，我们不能够轻易忘记上帝。上帝从起初带领我们，上帝要我们继续的跟着他。所以这个探子讲得我很对，不可以离开这个家庭，如果他离开家庭去到外面被杀害，我们探子不负责任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什么？上帝要我们忠心给他，上帝要我们留在教会里面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其实不是在教会，这是新约时代才有的。你记得吗？在创世纪有一个人，当时整个世界的人都充满罪恶，神叫挪亚造一个方舟。那么呢，圣经说用了120年的时间造方舟，挪亚同时在不断的叫他们悔改悔改悔改，你们要进入方舟领受这个上帝的救恩。但是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说什么？那个时候呢，进去的，我们知道靠着这个水得救的，进入方舟的只有多少个人？不是800个人，不是8000，不是80000，真的很难想象，整个世界只留下1家8口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在这个方舟，你要进到方舟，方舟就是当时一个图像，一个 pictorial language， 告诉我们这是教会，当时的教会，但是当时没有叫教会，是上帝要透过这个方舟的范围，你在这个方舟里面，你一定安全，你怎么跌倒也不会跌倒，因为这里有我的救赎恩典，这里是我的应许的所在。你离开了这个方舟，可以，你离开这个方舟，你就有你的结果。所以路加福音17章说什么？他形容当时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今天在末世人子的日子也照怎样。为什么人听不进去？因为那时候的人有吃有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，洪水就来，就把他们全都毁灭了。看到没有？他们为今生而活，为今生的荣华富贵，为今生的名利盼望而活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来生，所以他们心里还没有准备好。我需要浪费时间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吗？我需要浪费时间吗？我应该跟我的家人去养茶，或者我应该去打高尔夫球。这就是今天一般人的心态，对不对？礼拜一天就是多休息一两个小时，多去享受人间的美食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样。当时那时候挪亚的时候，很多人有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只是为今生劳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毛病呢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把教会的事情放在心上吗？我们挂念的都是自己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为来到上帝面前在祷告中纪念教会的需要，纪念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他遇到的困难，我们有没有记得提名为他们祷告呢？所以不可以离开这个家，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教会，你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当然你会说，哎，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正规的，当然我承认，如果这个教会他没有高举耶稣基督，他没有不断的宣讲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那么当然这 这个教会你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这个教会可能就变成人间的组织，变成人间的团体。所以他说什么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你要留在这个家里面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基尼拉和最后他们是不是成功了？他们有没有做到？有啊，因为大概四个星期过后呢，以色列以耶稣亚在带耶稣亚带领一队军兵，以色列去扰城七次，然后祭司吹角七次，耶利哥城墙都倒塌了。然后第六章22节这么记载，耶稣亚吩咐窥探地的那两个人，你们进那妓女的家，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，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。看到没有，所有耶利哥城家家户户都被毁灭了，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。耶稣亚记第六章说，其实这些都是当灭的，他们是犯罪，他们应该毁灭的。所以呢，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，将拉合与他的父母亲还有他的弟兄和他所有的一切，并他一切所有的亲友亲戚，他的亲戚都带出来，然后什么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。看到没有，这是奖赏。神透过两个探子给的应许，不是探子有什么本能，是神透过探子给他应许，我们必以慈爱承受恩待。而最后你说巧合吗？不是巧合，最后他跟一个以色列人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成为大卫的祖先。而他这一个区区的没有出名的，是当时社会的败类，同时他的名字写在耶稣的家谱。看到没有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妓女的功劳，是妓女也是一个罪人，是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个基尼拉合的身上。